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18节到29节，也就是主向第四个地方的教会提出的信息和提醒。这个地方呢就在推雅推拉城。我们来看一看地图，稍稍理解一下这个推雅推拉的地理的所在。这个地图我们已经看过好几回了。我们曾经看过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别加摩呢是最北的地方，往东走就是推雅推拉，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推雅推拉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呢？也许我们要从它的特色，无论是地理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有一些把握，才能使得我们更好的明白经文的意思，也更好的明白究竟复活的主要向在这里的教会有怎么样的提醒、怎么样的责备、怎么样的安慰和应许。在第一世纪的推雅推拉呢，它是不像别加摩或是说以弗所或是士美拿。以弗所跟士美拿呢有很好的港口，使得这两个城市呢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繁荣，非常非常的热闹。而在别加摩呢，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然的地利，它的位城、它的所在呢，使得它成为一个宗教的祭祀的中心，特别是外邦君王崇拜的中心。推雅推拉呢是一个小城，它没有像刚刚我提到的三个城市有这样的一种的地理。这个小城的人口在第一世纪呢只有3万，是一个相对来讲呢是小的人口的数目。它没有天险可守，也没有明显的地标，像这个的别加摩或者说我们下一集会看到的撒迪这样子。可是这个城市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原来它有一个很活跃的市场，还有一个制作生产的一个的中心。那它虽然没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的地理，可是呢也许因为它的位置所在呢是一个贸易集中的一个的地方。从许多的古籍里面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是很多的工会集中的地方。这些的工会的聚集呢也使得这个外邦的祭祀呢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的形式。它不像别加摩这样子有非常雄伟的一些的庙宇，而是通过了工会呢有很多的外邦拜祀的形式。比方说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里面呢，不同的行业呢都供奉不同的神，供奉不同的那些的偶像。同样的在推雅推拉的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今天的话是同业会了或是工会了，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偶像，还有他们的祭祀的方式的。所以推雅推拉呢是一个在商业工业上面呢是挺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呢，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14节呢也曾经谈到了一个人，他来自推雅推拉的，而他也是从事商议的，他就是吕底亚，我们都认识他，是一个姐妹的，他因为保罗他信了主，那是后话了。 推啊推来呢，是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除了商业以外呢，它的冶金工业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看起来是个小城，它还是可以有可数的一些的特点，有可数的一些的卖点。那我们要谈谈的就是说推啊推拉的宗教的背景是怎么样。推啊推拉的守护神呢就是亚波罗，就是太阳神亚波罗。这个太阳神呢就是希腊的众神话里，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之首的宙斯的儿子。那么我们要记得呢，在希罗的世界里面呢，许多的城市呢都有他的守护神的。在推亚推拉呢的守护神呢就是太阳神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呢就是宙斯众神之首的儿子。这个信仰的这样一种背景呢反映出在一个钱币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个的图片。你看到这个图片呢，一面呢是一个罗马君王的样子，它的背面呢你看到有两个人，一个呢是罗马君王，另外的一个呢是太阳神亚波罗。再来第二张的图片，那第二张的图片呢你就看得更清楚呢，是亚波罗神跟这个君王之间的一种的团契了。你可以说在这个钱币的右手边呢就是亚波罗神，他的背后呢是一个斧头，代表着权势。这个钱币的左边呢是那个君王，所以这个的守护神亚波罗呢就应许这个的君王这个管制的权势，他有来自亚波罗神的力量，来自亚波罗的眷顾。你可以看到这是推亚推拉的一种的宗教的背景，一种的蓝图。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时间来思考这些的背景呢？这些的背景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经文里面所说的。让我们来看18节19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我曾经说过，在启示录里面呢，他很喜欢用重复的技巧来表达。在重复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些无谓的无聊的重复，而是针对性的重复。在给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已经一再看得见了，就是当基督向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显现的时候，都会针对当地的情况呢来表达它的特性的。那个特性的一个总的图画呢是在第1章12节到20节，来到第2章第3章的时候呢，是按照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一个的表达提醒的。比方说来到这里，有关耶稣基督身份的宣告呢，显然是针对的推亚推拉的处境。怎么说呢？推亚推拉的守护神是宙斯之子，这个宙斯呢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之首，也就是神的儿子了，在希腊神话里面的神的儿子了，就是亚波罗。就在这里呢，基督显现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就说明这个神之子呢才是真真正正的永生神的子。那个宙斯亚波罗不过是一些神话里面的人物，不过是一些偶像而已，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安稳，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应许。他说脚像光明同，应该是对应着推亚推拉的冶金的工业。推亚推拉的冶金业很有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用这个他们都很熟悉的一种的工业的背景来向他们提醒，那真正的稳固、真正的珍贵的是神之子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眼目如火焰，就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审判者。那亚波罗了，就是那都不过是偶像，都不过是朽坏的偶像。推亚推拉的教会与以弗所教会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发现刚好是一个的对比。以弗所的教会的不足，正是推亚推拉强处所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他说除了信心、勤劳、忍耐，更有以弗所教会所缺乏的爱心。以弗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推亚推拉呢，却比起初的所行的更多。这是挺有趣的，这两个地方的教会呢，是刚好是一个对比。以弗所缺乏的爱心他有，以弗所失去的起初的爱心，推亚推拉比起初的所行的更多。不过呢，以弗所强的呢，也正正是推亚推拉的教会所缺乏的。待会儿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缺乏是什么。来这里呢，我们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的思想，就是说其实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处境的教会都有他自己的困难，都有他自己的强，都有他自己的弱。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应该进步，应该悔改，应该回归到基督的怀抱里面。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在已有的根基上面做的是更好。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教会。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通过基督给我们的看见，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强、自己的弱，在强的地方更加的巩固、更加的加强、更加的持守，在软弱的地方悔改、回转。那究竟推啊推拉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20节到23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荣耀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推亚推拉的缺乏正是以弗所的强处所在。你还记得以弗所教会的强处是怎么样呢？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忠心，而且不容忍恶人，也能够辨认出谁是假的使徒来。可是来到这个推亚推拉的时候呢，我们读刚刚的经文呢，就发现他们却容许假先知的教导，容许假先知的坏的影响。这个假的先知，这是坏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描写呢？在这里呢，就出现了我们常说的启示录的另外的一个钥匙了，就是从旧约的经典来表达他的意思。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神感动了约翰，用了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做一个的典型。就好像我们在看别加摩教会的时候，读到巴兰的教训。巴兰是旧约里面的一个的人物，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已经成为一个的典型了。这个典型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在彼得后书、犹大书里面呢，也找到他的影踪，是用旧约的一个典型来说明一些假教导他们带给教会的那一种坏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用耶洗别， 来表达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信仰的污染，用耶洗别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信，来表达这个假先知。耶洗别是谁呢？我们读圣经的大概都会记得，他就是亚哈王的妻子。在旧约里面呢，列王记上里面有很多的记载，他是在旧约里面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恶名昭彰的一个人物。他引诱亚哈王以及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拜巴利，离弃真神。在旧约当中，这一种的不忠贞，这样的一种转投外邦偶像怀抱的一种的行为呢，在旧约常常用淫乱来表达。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的象征，是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典型呢，来说明推亚推拉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也许我们可能要想一想的就是说，究竟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形呢？也就是说，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的姐妹，或者是有一两位的姐妹带来教会的问题呢？或者说是不是好像20节到23节的这样一种情况，是淫乱，是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种的错误呢？我们要得仔细的去思考。去思考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要忘记解开启示录的基本的钥匙，就是旧约跟象征。刚刚我说了，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里面呢，是谈到巴兰，巴兰是一个旧约的典故，也是用这个典故的人物呢来象征别加摩教会遇到的困难。在这里同样的，耶洗别是一个的典故，也是用这个典故的人物呢来象征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问题。那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呢，大概没有一个人叫做耶洗别。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带来推亚推拉教会所受到的污染呢，大概就好像旧约里面耶洗别给以色列人带来的污染一样。而这个人是女的吗？不然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的人物呢？为什么不用巴兰呢？所以有一些研究启示录的学者呢，就认为说推亚推拉呢的问题呢，可能真的是源自一些走离真道的一些的女士。当然这个呢是只能从历史的研究才能裁决了。我们确实从历史早期教育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的确看到推亚推拉呢有一些女的假先知出现。这些女的假先知出现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会不会那个根源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呢？是有可能的。不过在这里呢，我想重点呢还是在于他们的假的教导，他们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倒不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同样的，这里所说的行奸淫，是不是我们从字面所理解的奸淫的意思呢？从字面的角度来讲呢，奸淫就是婚姻以外的两性的关系。可是我刚刚也说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用奸淫或是说用淫乱来描写神与他子民的关系的时候呢，往往是指神的子民离开真神转向偶像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所以说奸淫或是淫乱是一个象征的讲法，而不是一个真实的讲法。事实上我们也能够明白吧，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公开的说淫乱是可以接受的，淫乱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大概没有太多的人会认为这样的教导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说合理化跟外邦的的偶像参加他们的崇拜，比方说因为商业的需要啦，因为工会的需要啦，因为种种的现实的考虑，签合同的需要，所以就跟他们在一起吧，这样的一种的联系呢倒是有可能的。在启示录里面呢这一种的行为呢表达出一种 离开神跟外邦的偶像连接的一种的行为。这种行为呢，未必牵涉到两性的关系，可是根据旧约的信仰的角度呢，或是在新约的看法呢，在启示录的看法呢，也是还是会用淫乱行淫来说的。那话是这样说，可是在跟外邦的祭祀连接上搞了关系之后呢，似乎在生活上面腐败下罪呢是很必然的。甚至说，如果说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上面跟外邦的偶像连接了以后呢，他的生活开始腐败，甚至有奸淫的情况出现呢，倒是一个常常见到的一种的实际的情况。所以说从一个很基本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淫乱呢很可能不是从字面来讲，应该从象征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们离开了真神，离开了基督，转向外邦的偶像。可是一旦生活离开了真理，离开了正道，那下罪腐败是可以预期的。也是为什么在这里复活的主要向推亚推拉的教会呢有这样大的提醒。是无论怎么样呢，这些教导呢这些推亚推拉的假先知的教导呢，足以使教会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面随便松懈陷入危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复活的主对教会有怎么样的提醒呢？我们来看24节25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取义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假先知或是假教导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为他明明的错，而是似是而非，深奥难懂。这里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再说，就是说一些很明显是错误的道理呢，任何人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可是你把一些的道理说的似是而非呢，哎，有道理哦，哎，也有一些道理，那就慢慢慢慢的就使得我们失去了辨识的一种的力量或是警戒了。所谓撒旦深奥的道理呢，它不一定是什么很哲学啊，或是说很深奥，而是说它使得你迷迷糊糊不清不楚，然后转向偶像。撒旦深奥这里其根源和目的不外是撒旦，外表可能是智慧可能是一些合情合理的论述，在一个很多元混杂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从城市的一个公开的祭祀，在第一世纪里面在推亚推拉的种种的商会工会和拜祭都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脱不了干系。如果说要完完全全的隔绝这些生活呢，是很困难的，也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与外邦人还有他们的文化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的讲法，这样的一种的主张，在那个时候是一定有他们的市场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的一个意思。不是说那些很难懂或者怎么样的东西，而是说哎，有道理哦，生存之道哦，在这样的一个的混乱多元的处境当中，你要活下去的话，你要继续有生意，你要继续挣钱的话呢，大概你要现实点了。这大概是推亚推拉的弟兄姐妹所要听到的信息。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太多的祭祀是跟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是每年一度的祭祀，而是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意的来往都有关系的，必须谨慎。所以教会需要的不是一些高深的论述，而是在已有的爱心上面，已有的忍耐，已有的信心勤劳上面更加的持守，更加的坚固，然后用警醒的心来等候主的来临。 在26节到28节他再一次的给他的教会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不用权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物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教会的主与推亚推拉教会的应许是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这个应许的根源是旧约诗篇的第二篇第八节到九节，还有诗篇的110篇。这个诗篇呢，本来是属于描写弥赛亚他的性质他的工作的，在新约的其他的地方呢用在基督之身上，在这里呢却应用在他的教会身上，就是说这个应许呢进而落在基督的跟从者上面，就是说明了教会将会因为他的主耶稣基督而得胜。而更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在推亚推拉的人的想法里面，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亚波罗给他们那个权势，就好像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个的钱币背后呢，亚波罗的斧头代表是他的权势，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铁杖的权势来自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偶像。晨星象征着胜利和权柄，晨星在启示录的22章16节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坚忍到底的教会最大的赏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推亚推拉的人以为亚波罗太阳神是他们光照的那个根源，复活的主让推亚推拉的教会知道最大的奖赏就是耶稣自己，他就是那明亮的晨星。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人耳听的就应当听，教会必须要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警醒等候守候，除了爱心忍耐之外，更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不为假的教导所污染，要有辨识的心，知道假教导带来生活的那一种的腐败和危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谢谢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在一个多元混乱的社会处境当中知道如何持守正道。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论述去合理化错误的行为，用很多的论述来合理化我们离开你的脚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站稳，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明亮的晨星，紧紧的跟随，帮助我们忠心到底。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